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鸿海 AI 伺服器营收狂飙近 40%， 为何市场却看到营收与获利脱钩的警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营收创纪录的背后却藏着获利脱钩的警讯。第二，亚马逊平价平板涨价15美元，竟是 AI 排挤效应强光记忆体晶片惹的祸。我们来讨论为何高阶 AI 晶片大缺货，却冲击到亚马逊的平价平板策略。第三，阿根廷推全球首创非人类公司，法案是 AI 创新还是监管避风港的豪赌？我们要来看让 AI 当老板的创新法案要如何运作，这又会如何挑战现有的公司法律责任框架。第四，英国300亿英镑的 AI 大计划惊爆是公关灾难，连最关键的电力都没有。我们来讨论为何一个国家级 AI 大计划会变成一场公关灾难，这又揭示了 AI 竞赛背后的硬实力关键。第五， Uber 欧洲扩张计划极寒卡，竟是为了全力并购 Foodpanda 的德国母公司。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 Uber 放弃开拓新市场，反而选择更烧钱的并购战。今天台湾的科技巨擘鸿海公布了一份乍看之下极为亮眼的成绩单，但同时又罕见的伴随着一则审慎的警示，这就构成了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首先从数字上看，鸿海第二季的营收冲上2兆5000多亿台币，同比飙升近 40%， 其中六月单月营收更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拉动这一切的火车头正是当前最火热的 AI 伺服器业务，其营收在第二季迎来超过 60% 的惊人成长，如今已占据集团整体伺服器营收的半壁江山。鸿海作为 NVIDIA 最大的伺服器代工伙伴，这个最大的分量远比外界想象的更重。研究数据显示，全球有高达 70% 的 AI 伺服器由鸿海打造，从最关键的 GPU 模组、DGX 伺服器整机到高阶的 HGX 主机板都涵盖其中。能够实现如此庞大的规模，仰赖的是鸿海强大的垂直整合能力，从零组件制造到复杂的整机组装，甚至连处理 AI 晶片高热问题的先进液冷散热系统都能一手包办。除了 AI 引擎全速运转，其传统的消费电子业务也表现不俗。不过尽管 iPhone 代工带来巨大营收，其微薄的利润率与 AI 伺服器丰厚的利润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也解释了为何公司将未来成长动能全力压注在 AI 上。然而就在市场为这份成绩欢呼时，公司却抛出了对全球政经局势不稳的担忧，这并非客套话，而是台湾科技业者正面临的真实挑战。为了分散地缘政治风险，鸿海正积极将高阶制造从中国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地，但过程充满挑战。例如印度厂区就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供应链效率低下以及缺乏资深技术人才的困境，先前更有数百名中国工程师因签证问题无法前往支援，直接影响了生产进度与良率。这些营运上的挑战也解释了为何鸿海的股价并未随营收一同一飞冲天。市场投资人看到的不只是创纪录的营收，更看到了营收与获利可能脱钩的隐忧，税率提高与传统业务的利润压力可能侵蚀净利润。市场更在意的是鸿海在 AI 价值链中目前主要仍扮演劳力密集的组装角色，利润最丰厚的晶片设计与软体并不在其手中。因此这份财报揭示了台湾科技产业在 AI 浪潮中的一体两面，一面是百年一遇的巨大商机，另一面则是复杂国际局势下的经营风险。如何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将是整个台湾科技圈未来几年最重要的课题。您在网络购物时是否曾发现产品规格悄悄改变，价格也跟着浮动？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最近的一个小动作就完美诠释了这个现象，而背后的故事与全球 AI 发展息息相关。事件的主角是亚马逊于2023年推出的 Fire HD 10平板电脑，原本入门的32级字节版本配备3级字节记忆体，售价 139.99 美元，但现在消费者发现这个版本在没有任何官方宣告下，记忆体悄悄升级到了 4GB， 价格也微调至 154.99 美元。奇怪的是，容量更大的 64GB 版本记忆体却依然维持在 3GB。 这个看似不合逻辑的调整背后，其实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商业策略。这一切的源头指向了由 AI 引爆的全球记忆体晶片大缺货。由于全球企业疯狂建置 AI 资料中心，需要海量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这严重排挤了我们手机平板所使用的 LPDDR 记忆体产能。情况就像一间工厂，当利润丰厚的豪华跑车订单涌入时，自然会将产线优先分配给跑车，而家庭房车的生产只能延后。记忆体大厂将产能优先给了 HBM， 导致 LPDDR 价格在过去一季飙涨近40%。这波晶片荒对亚马逊来说 或许不只是被动的挑战，更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契机。首先，连亚马逊这样的大买家都可能拿不到原定的 3GB 晶片，只好改用仍有库存的 4GB 晶片。这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理由，借规格升级之名，将飞涨的零件成本部分转嫁给消费者，同时也顺势改善了 Fire 平板长期以来赔钱卖硬体赚生态服务材的微利状况。其次，这创造了更鲜明的市场区隔，对于价格敏感的入门买家，多花一点钱换到更好的性能，感觉 CP 值更高。而对于选择 64GB 的用户，他们更在意的可能是储存空间，对那 1GB 记忆体的差异感受不深。不过，这种静默更新也造成了消费者在选购时的混乱，成为策略执行上的一个风险。更深一层来看，这次升级或许不只是应对缺货的短期手段，多出来的 1GB 记忆体可能是在为下一代 Fire OS 作业系统铺路，使其能支援更复杂的装置上 AI 功能。虽然与苹果高阶 AI 所需的 12GB 记忆体相比， 4GB 还有一段距离，但这已明确显示，亚马逊也正在为未来的 AI 应用悄悄打下硬体基础。一个平价平板的小小变动，串起了从 AI 资料中心、晶片供应链到终端产品定价的完整产业链，这也再次凸显了台湾在全球记忆体产业中的关键地位。当需求引爆，台湾厂商的产能与议价能力也随之水涨船高。如果有一天，一家公司的所有决策都交由 AI 主导，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但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伊正试图将它变为现实。他近期提出一项颠覆性的法案，计划设立一种名为非人类公司的全新实体，引发了全球科技与法律界的激辩。这一步险棋实际上是阿根廷的一场豪赌。米雷伊政府希望借由打造全球最宽松的 AI 法规环境，复制马耳他之于加密货币、直布罗陀之于线上博弈的成功模式，吸引那些想逃离欧美严格监管的 AI 公司，成为监管避风港。然而，这个大胆的构想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棘手的法律难题。虽然法案规定每家公司都必须有一位真人管理者负责监督，但法律专家普遍质疑这个职位是否只是个名义上的人头。当复杂的 AI 决策出错时，这位管理者是否有能力察觉并干预，或者他最终只会沦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戴罪羔羊？更根本的挑战在于责任归属。传统公司法中，若公司被用于非法行为，法院可以揭开公司面纱，追究背后股东或董事的个人责任。但当公司的大脑是一个没有法律人格的 AI 时，这层面纱该如何揭开？这很可能创造一个全新的法律漏洞，让有心人士得以躲在 AI 背后逍遥法外。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阿根廷的举动提供了有趣的参照。首先，在全球争夺 AI 基础设施的竞赛中，阿根廷喊出要利用其南部地区的气候与能源优势，吸引 OpenAI 等公司设立资料中心。这也凸显了台湾在争取类似投资时所面临的能源稳定供应挑战。其次，这也为台湾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未来想象。台湾的制造大厂早已朝向关灯工厂的自动化目标迈进，而阿根廷的法案是将自动化从生产线延伸至整个公司治理层面。这预示着 AI 在供应链管理、资源分配等核心决策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光有法律的空壳子就够了吗？矽谷的专家们点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才。一个地区能否成为真正的 AI 中心，取决于能否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爱尔兰用低税率，爱沙尼亚用数位公民计划，都成功筑巢引凤。相较之下，阿根廷这种法律先行的策略，能否真正端出吸引人才与资本的牛肉，仍是未知数。阿根廷这场大胆的实验，最终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但它无疑为全球揭示了，在 AI 时代，技术、法规与人才布局是一场缺一不可的竞赛。英国政府最近与 OpenAI 联手画下了一个价值300亿英镑的 AI 大饼，名为星门英国 Stargate UK， 宣称要在英国建造多个数据中心。然而，这幅美好的蓝图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却开始迅速褪色，演变成一场可能让政府颜面尽失的公关灾难。首先引发疑虑的是这个计划的规模。相较于 OpenAI 与微软在美国联手规划投资额超过千亿美元的正版星门超级电脑，英国这个版本从一开始的资金来源就显得模糊不清。媒体深入追查后发现，所谓的300亿英镑投资，其中200亿根本只是个没有约束力的潜在数字，更像是一种被称为幻影投资的公关策略，用来创造政治利多与市场热度。更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接连曝光，身为计划主角的 OpenAI 竟然从未亲自考察过最重要的预定场址。而当地政府官员更是表示，他们是从新闻上才得知这个惊天动地的计划，事前完全未被征询。 这种中央政府绕过地方，直接与科技巨头达成协议的脱钩现象，源于英国特殊的基础建设计划审批流程，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中央部会首长手中。而压垮这个计划信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极其根本的问题：那个被选中的场地根本没有足够的电网连结。这出荒谬剧码，揭示了 AI 发展最真实的物理极限——能源。如今，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堪比一座城市，传统电网已不堪负荷。这也催生了在数据中心旁新建小型核反应炉或专属再生能源电厂等解决方案。这起事件为正在全力拥抱 AI 的台湾带来深刻的启示。当各国政府还在为吸引 AI 巨头画大饼时，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却是将 AI 从概念化为现实的关键角色。计划中唯一有实际动作的晶片大厂 NVIDIA， 其背后的硬体生态系，从伺服器、代工大厂到台达电这样的电源管理专家，许多都来自台湾。相较于英国陷入公共危机，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正积极推动主权 AI， 强调建立自己能掌控的基础设施。他们深知这场竞赛的重点已从演算法的优劣转移到对实体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英国这场新闻闹剧再次凸显了 AI 时代的竞争终究是硬实力的展现，而在这场硬体战争中，台湾的角色只会越来越关键。就在台湾为了 Uber Eats 并购 Foodpanda 的议题热议时，一场规模更宏大的全球外送市场棋局正在上演，叫车与外送龙头 Uber 近日突然宣布暂停在欧洲多个国家的扩张计划。这个看似后退的举动，实际上是为了更猛烈的前进。这一步棋揭示了全球外送市场的战争已经从跑马圈地的上半场进入到巨头厮杀的下半场。专家分析，欧洲外送市场已趋近饱和，从零开始拓荒的成本极高，投资报酬率越来越低。因此 Uber 决定改变策略，将资源集中全力并购德国的外送巨头 Delivery Hero，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Foodpanda 的母公司。与其辛苦开拓新市场，不如直接买下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大者恒大的残酷逻辑。然而这场价值连城的收购案前方至少有两堵高墙。第一堵是法律之墙，欧盟的反垄断监管机构向来以严格著称，不久前才因垄断行为重罚 Delivery Hero。 Uber 这项旨在消灭主要竞争对手的并购案势必会面临欧盟最严格的审查。第二堵则是政治之墙，在欧盟高喊数位主权，希望扶植本土科技冠军的氛围下，美国科技巨头要吞并欧洲的代表性企业，这不只是一场商业交易，更被视为美欧在科技主导权上的角力。但即使这笔交易奇迹般的通过所有审查，一场更艰巨的挑战才正要开始，系统与文化的整合。要将 Delivery Hero 旗下遍布全球、技术架构各异的众多子品牌，如 Foodpanda 与 Uber 的平台无缝接轨，同时确保服务不中断，这项工程的复杂度堪称噩梦等级，也是对台湾有志于海外并购的企业一个深刻的提醒。最终，这盘棋局的代价将由谁来承担？当市场被 Uber 和另一家欧洲巨头 JustEatTakeaway.com 等少数玩家垄断，餐厅和外送员的议价能力将大幅削弱。研究显示，当平台选择变少，平台向餐厅抽取的佣金往往会提高。目前主流平台约 30% 的抽成，对比许多餐厅仅有 3% 到 9% 的净利率，已让许多订单几乎无利可图。而对外送员来说，平台的减少也意味着更低的薪资与更差的福利。这场欧洲外送市场的风暴，让我们看见在全球竞争的牌桌上，口袋深度与策略狠度往往是最后的制胜关键。而棋局的胜负最终将深刻影响我们餐桌上的每一份餐点，以及为我们奔波的每一位外送员。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